变成了小三，就是你一开始你不知道你是这个角色，是吗？
对，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当然不知道，但是后头就知道了嘛，但是也接受了这个身份吧，算。他每次回北京的时候，我们还会小约一下，就是很多年。这一段感情里面，我是绝对不渣的，我最后都放弃了去美国，就是因为我想跟他在一起。我是一，不是零。
啊！现在给你一个重新选择的机会，你会回到过去，还是跟他继续那样的感情吗？就假如你。欢迎收听《漂亮银河系
The Galaxy Talk Show，
》，我是问。
我是 Jason，嗨。
嗨。快乐银河系是一档每周更新的日常休闲类播客，闲话家常、快意江湖是我们的聊天准则。希望你当你听到 Jason 和 Owen 聊天的同时，可以帮你舒压解乏，或者带给你灵感和启发。
大家如果喜欢我们的话，记得点赞、加关注，还有评论哦。
这是我们自上海封城之后，我和 Jason 在线上一起录制的第四期播客内容。我们今天有请到的一位嘉宾是 base 在长沙的一位朋友，叫做多多。多多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Hello，hello, 大家好，我是多多。其实
是
多
哪
多
个
是我们
多？
家，就是多少的多，其实是我们家第一条狗。
你是你们家的第一条狗？
没有，
什么狗？
其实就是我之前叫多多，然后后头养的第一条狗它也叫多多，所以我们身边就是叫习惯了，就叫这个名字了。
你的这个问题让我不禁联想到，你会不会有那方面的偏好和喜好？
没有，没有，
真的吗？没关系，你可以大胆的讲出来，因为观众也看不到你的脸。
真的没有。
你期待他有还是没有？问。
我期待，我觉得你一会儿要听他的故事，我觉得他的故事还蛮精彩的。你听到他那些故事啊，你就会知道哦。或许你会有一些期待
而且我觉得这刚好引到了我们今天的一个话题，因为其实我们今天想要聊的话题的一个方向是，我们究竟会为爱情或者所爱的人做到什么样子程度的事情？
好，我觉得，多多在你讲你故事之前，我可能要问你一些关于你个人问题的，也不能算是个人问题，就个人情况吧。你大概是做什么工作？然后，方便讲你现在是。我记得你是从北京搬到长沙，对吧？
没有搬，我现在还是在北京，但是我是长沙人，所以最近在家里。
哦，你是
对，
做什么类型的工作呀？
做影视类。
影视类是偏设计吗？
不
还
是，
是
制
统
片，
筹？
制
哦，
片，
你是做制片的。
对啊，
哦。
你这个惊讶的感觉让我觉得你们根本不认识。
说实话，我们确实聊的天很少啊。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我突然间感到了好奇。
我跟多多应该是交友软件吗？还是线下？应该是交友软件吧。
对。
那还记得是谁先发出的第一条消息吗？
我不知道，这真的有点久远了，这个。
对，因为这个事情真的有点久了，但是我之前有看过你们的抖音，所以我大
喜
概
欢
知
吗？
道 OK 的，因为有几个熟人有上过，
什
有没有
么？
点赞、一键三连、加关注、进粉丝群？
有，我就是因为看到一个熟人上了之后，然后点的关注，然后就有注意到。
那个熟人是谁呀、
你说跟我相关的，你最近的嘉宾能有谁？
跟你相关最近的嘉宾。
你猜一下，你就
不会
很
是
明
那个
显
直
了，
男吧？
冈本爽啊，
哦，你跟他有
哦，
关系？
我们同行啊，
哦，对哦。
对呀，所以我肯定认识他呀。
好，那咱们就接着多多，你讲一下你想跟我们分享那个故事吧。因为就是我昨天咱们有在对这个大概方向的时候，我听到你的那个故事好像还蛮精彩的。然后我想说的是。 你也是第一个会讲到这方面问题的人，其实我还蛮期待今天的这个故事的。
是吗？大家都没有说过这个问题吗？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应该在圈内挺普遍的吗？没有吗？
而多多，我觉得你昨天表述的其实没有非常非常的清楚，觉得你可能要先表述一下这个故事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故事。
就是做小三的这个故事是吧？那要是从头开始吗？还是怎么？
就是你是被小三还是变成了小三？
变成了小三。
变成了小三就是你一开始你不知道你是这个角色，是吗？
对，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当然不知道，但是后头就知道了嘛。但是也接受了这个身份吧，算。
哎，那我还想问你一下，就是从你
嗯。
第一次不知道的时候到你知道那段时间，大概间隔了多久啊？
很短哎，可能就一两天吧，具体的不太记得了。
那确实还蛮短
你当时心里有没有什么变化？
没有，因为当时有一个特定的环境了，是因为我当时本来是要打算去美国读书的，然后那段时间等于是在忙签证，忙这些琐碎的事情，然后当时就也是在软件上面认识这个人，然后认识了之后。就是线下见面的时候，发现哎，各方面都还不错，但那个时候已经打算要出国，而且是读书跟工作可能都会要在美国，可能有一大长段时间不会回来。他当时的想法其实就，他告诉我他有对象之后，就想法很简单嘛，因为我可能过个一两个月我就得出国了，那就觉得说那也不用考虑后面的事情，就先好好的。处这一个一两个月再说嘛，而且刚好她那个时候，她男朋友不在国内，所以就等于等同，好像是没男朋友一样的嘛。当时就是这个想法。
你知道她跟她男朋友在一起多长时间了吗？
嗯，我具体的不太记得，但是其实时间蛮长了，因为我有去过他们家，他当时我跟他。确定就是想要做小三的这个身份，也是因为去了她家，感觉她跟她男朋友的那个生活状态是我一直想追求的那种生活状态。他们可能在北京共同买了一个小房子，房子可能不是太大，但是就是非常的有生活气息。然后他们，我最记得，我现在到现在为止有一些习惯都是那个时候养成的，就是他们会从他们两个第一次见面。第一次出去玩的电影票、机票什么好，类似于这种东西，他都会用一个那种文件夹把它保存，然后放在抽屉里。我就觉得哇哦，这好浪漫，就是我可能那个状态是我一直很追求的，所以我对他就非常的也算着迷吧。
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当时的这段经历是算是你在你的第几次恋爱经验啊？
正儿八经的应该也就三四次吧，对，三四次吧。
然后你之前都没有过类似的经验，对吗？
我之前是一个比较被动的人，我之前处的对象可能都是那种认识很多年，然后也没有什么很多激情，就觉得这个人还 OK，然后生活起来会比较合适，然后就在一起了。所以不会有那种所谓的爱情的感觉，这样说能理解？
没有所谓爱情的感觉，你是说，
就是觉得
就
这
是
个
陪
人
伴
是，
吗？
对，就是类似于那种我可能并不是那么喜欢对方，可能就是说没有那种爱情的冲动，但是觉得这个人可能生活在一起比较适合，不管是性格啊或者什么样子，就在一起了，然后也就这样子吧。
那你们这样子的关系，后面会发展到像开放式这样子的情况吗？
开放式不太会，但是会发展到后期，两个人不会有任何的接触，就是身体上的接触，就可能会慢慢变成这种亲人关系，然后反正分开的也会比较平淡，
等一下，
反
我
正，
要问一下，你说的
嗯。
这段是你的前几段感情，还是说的这段被小三的经历？
前两段，就这个被小三之前的感情， 就差不多都是这种，属于这种的。
那我能不能就是这样理解，就是前几段你可能没有让你感到很刻骨铭心啊，或者很全身心投入的感情，但是你就
对，
是
这一
做
段
到
是
了，就
第
是
一
小
段。
三，就是引号的这段小三，是你特别喜欢，特别算是第一次敞开心扉喜欢一个人的，是吗？
对，就第一次觉得有那种恋爱的那种感觉，可能以前就是那种，说句不好听的，就跟那种将就一样，就是那种感觉吧。这一段是因为昨天我们在交流的时候，你们有问那个有什么刻骨铭心的，那脑子里第一段就是这一段是唯一一次吧。
天呐，那我还是想问你一下，就是你这一次让你特别记忆犹新的这段感情经历，你大概持续了多长时间呀？
断断续续大半年吧。
然后，就是你从开始发现了你自己莫名其妙的成为小三，到你最后大半年结束的这段时间，就是当事人的正房，他知不知道你的存在啊？
不知道。
他到现在为止都不知道吗？
应该不知道吧？我没有问过他这个问题，但应该是不知道
哇，好精彩呀、
的。对，因为
啊！
这
不
个
过多
就是
说，
非常，
我其实很好奇一个问题，就是你是一个主动型还是一个被动型啊？
我
被
在
动，
感
我
情
猜
上
被
面，
动，我猜被动。
对，我在感情上面很被动，就
不
是如果
是
我
感
就，
情方面，
啊，你说那个，我是一，不是零。
啊？哦，
对，
我
但是
猜错了。
我不是零，我做不了零。
哦，所
什么
以
意
哦，
思？快跟
那还
零
蛮
道
奇怪
歉！我命中里很多是零哎。
怎么？
我说快跟我们听众道歉，听众很多是被动型的哎。
哦，对不起，对不起。
哎，所以你当时遇到的那个对象，他是被动型的，
他应该是中立型吧？这样是对的吗？
也可以吧，也可以中立
对
吧。
对对，中立
我们来的嘉宾10个有9.5个都是中立，
哦，他
对，
是中
每个
立。
人都说话我都可以啊。
我不行哎，我没有办法。
你
好
是
好好，
生
我
理
知
不行，
道，我
还是
知
心
道
理
了。
也不敢，也不喜欢？
生理不行，就是只要碰触到，就是后那个，我就会浑身不自在。
但是，就是如果说排除那个的话，你是 OK 的。
对，就排除生理的话，我是没有问题的。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像好多人都说的，不会有纯主动型的嘛。但是我是真的是身体排斥这方面。
好，那我们言归正传。多多，其实你是我们节目上第一个邀请到的，就是可以讲述。这种特殊经历的一个嘉宾吧，然后我其实还蛮多问号，然后包括如果有在听的听众朋友们，我觉得他们肯定也想听一下你当时是发生了什么，你可不可以帮我们详细的展开讲一下，你当初在那段感情故事的期间，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以及到底发生了哪些故事啊？
好啊，可以啊。那个时候是有一个中外合资片的电影公司，他需要招一个人去美国读书，然后读书完之后跟他们公司签一个长期的一个劳动合同，就他们出学费，然后给你读完书之后，你要给他们公司干活干几年。然后当时我就是获得了这个机会之后，就在北京就一直在。就是准备一些 offer 啊，然后准备一些去美国的这些事情，然后那个时候就在软件上面认识这个人，然后他个外形条件各方面聊得还不错，我们就线下就约了见面了。见了面之后，发生了某些事情之后，然后第二天我们又，哎，我记得第二天他就约我去张家口自驾游吧，还有他朋友什么的。然后就在路上的时候就知道她有男朋友这件事情，然后晚上又回到她家的时候，她就跟我说她有男朋友，然后她男朋友是马来西亚人，然后现在不在北京， 然后就问我会不会建议什么的。我当时因为当时如果我是要去到美国的话，加读书加工作，我当时想至少5年时间我不太会回国，所以当时就觉得说，哎，这个人还不错。而在那个张家口的那一日游当中，我觉得这个人是符合我的要求的，我就欣赏，反正还有一两个月就得要走了，那就先留一段美好的回忆也挺好的。然后我就也没有把这个做小三，然后她有男朋友这个事情，反正她男朋友现在也不在北京那个时候，然后就开始了这段恋爱嘛。
哎，那其实这是一个很感人，或者是很让人觉得说很有期待的一个开始。不过你当时是他的哪些点？但我相信外貌是一个，就哪些点让你觉得说，哎，这个人可能会是一段比较好的一个
关系？我可能找对象，我可能会有一些就是互补性，就是可能这方面我比较弱，然后他刚好又很强的话，这个在我心目中是会加分的。比如我英语很烂，他英语很好，因为他在外企工作，然后我方向感数字不是很敏感，但是他这方面因为他是做这方面的工作的，那可能在接触当中你就会发现，哎，他这方面可能很大的优势。比如说我们去玩什么的，我东南西北分不清，他非常能够分清楚东南西北。然后这些其实都是一些就是表面的东西，事实上就是他是一个非常细致的人。因为我们第二天不就去了张家口嘛，他就是会非常照顾你，然后也非常的，而且我见他第二天他就已经把我介绍给了他身边的朋友了，然后我就会觉得有一种莫名的好像好感度就会增加了。其实就是一些小事情，其实就是一两天当中有一些鸡毛蒜皮的一些小事情，你就会觉得说，哎，这个人相处起来还蛮好的。
你说他是英文好，方向感强，然后很细腻，那这三点不就是、那就不就是 Jason 吗？
对啊，是我的，我不仅这三点，我还十全九美。不过你知道，我突然间在想，刚才有一个点让我就是觉得有点有趣，因为我也是一个很爱把就是无论是 dating 啊或者是对象介绍给朋友的这样子的一个人。然后我的有一任对象，就是他当时的就是我们后面在聊，他说他一开始觉得说每次我把他带去见我的朋友他都觉得很尴尬，就是不知道为什么非得让我要那么快的，就好像我每次出来都会把他们约在一起玩，他明明就想单独跟我两个人。所以看来是有人是喜欢就是介绍给朋友的这个举措，
但我也不知道，我现在反而就像你一样，我不太愿意就是刚开始就认识朋友。但是我那个时候可能我觉得，我现在想起来应该是第一天接触的时候，你会对这个人有一个非常高的分数的时候，他做的这些事情你就可能顺理成章，你会觉得哦，这个是优点。我觉得是有一个前提存在的，我现在好像也觉得
我突然间还有一个问题，你们第一天去见面之后，你们就发生了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然后第二天你们就去了张家口。他这个整个过程当中从哪里得知他的英文好呢？就难道是在不可描述的时候感觉到口音比较？
他那个时候他在不，他有聊工作什么的，他那个时候刚好有开了一个什么电话会议什么之类，因为他在外企嘛，然后反正就是有聊到了。
这是什么烂问题？我来问一个比较正，我来问一个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吧。就是说，他跟你说他当时有对象的时候，他是怎么的一个描述方法？就是很轻描淡写的说，还是就是郑重其事跟你讲说，哎，咱们只是在 having affair， 或者是就是玩一玩之类的。
我们是第二天的时候去张家口跟他朋友，跟他一对朋友去的时候，其实就他们聊天当中已经就是透露了他有男朋友的事情，比如说他是说某某某多久回国啊，然后某某某怎么怎么样，那你我可能就当时已经知道这个事情了。但是我们从张家口回北京之后，然后当天晚上的时候他就说了，就是我们俩躺着的时候他就又提到这个问题，他说我其实有对象什么的，然后我也告诉了他我的情况，我说我这没关系吧，反正我一两个月可能就得要出国什么的，我说这一段时间 刚好她又说她男朋友现在不在北京嘛，我就觉得说没问题，就先处着，因为那个时候没有想过要长久，因为你想就第二天而已，你可能只是说就约一下，然后也不会往后头走，是因为后头就一直基本上每天都见了，然后慢慢慢慢持续才有这个关系的，当时没有想那么多了。
哦，其实大概就是说两个人都不算很在意，就是说啊没关系，反正就先慢慢相处，也没有想到之后会变成。
我想到他，我觉得他应该也没有想到这个关系慢慢会变成这样子吧，可能当时大家就只是就是觉得哎这双方不错就约一下吧，但后头没想到就是基本上每天都见或者怎么样。
那我能不能问你一下，就是在后面你是没有你有没有一个哪一个瞬间让你感受到说哦你们现在是在谈恋爱，而不是只仅仅是见面就出来。
就我到后期我会每天接他下班吧，就他我差不多知道他什么点了，我就会在他家公司楼下就是等着他吧，慢慢的就可能觉得说哎好像不只是单纯的约炮而已。
那你有没有问过他，因为就是他既然可以跟你在软件上就是比如说聊天啊之类的，你有没有问过他之前有没有过同样的人，就是类似于你的位置的一个人？
没有，因为那个时候的状态不一样，因为那个时候觉得自己马上就得要出国了，而且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所以我那个思想并没有想往后头想这些东西，也没有纠结那些东西，就只是说享受这两个人在一起的这个时间段，觉得很开心，就只是单纯这样子而已，但后续就慢慢想了很多了。
那你知不知道当时他们两个在一起多长时间了？已经
至少5年以上吧，因为我去他们家的时候，具体都不清楚，但至少5年以上肯定是有的。
5年，天哪！那你有没有问他们是不是已经，比如说是 open 了？
好像没有吧，我不记得这个问题，我又没有问过嘞。
你要不现在发个微信问问他？
哈
我们等你没关系，我还蛮想知道这个答案的。
我经常就是喝醉酒什么的，就是微信骂他渣男，然后莫名其妙的，他第二天就打几个问号。
所以你们现在还有联系？
一直都有。
已经隔了多久了呀？
是因为我为什么骂他渣男，就是因为我跟他 over 之后。他没有隔多久他就跟他这个男朋友分手了，但是并没有跟我在一起，他找了一个别人，所以我就觉得说你是骗子，你是在骗我。
我刚想回你，我还想问你说他跟他男朋友现在还在一起吗？
没有，我跟他分开没有很久，大概1年以内吧，他就交了新的。
所以说这段故事说到底其实渣的是那个人，跟你没有太大的关系。
这一段感情里面我是绝对不渣的，我最后都放弃了去美国，就是因为我想跟他在一起。你想要这多好的机会，公费旅游公费去深造，而且工资什么的条件都开得非常好，我都到最后了。
你没有去美国？
对，没有，是我刚刚有说他是一个做中外合资片的公司，就做那个雪花与蜜扇的，他们当时就是找了一个外国人
邓文迪。
对，就是他们那个公司，等于是他们一直想培养一个自己的制片，等于是去了美国，他们有关系，先去 UCR 去读一年的预科，然后再去 UCRA 去读一年的，完了之后就是类似于进修的一样，之后你就要跟他就你他出2年的学费之后，然后你要给他公司打几年工，就签一个长约的这种的，因为他们想自己那个当时是想自己做有一个自己的人，因为他们之前好像是请了一个美国人去做这个事情，反倒是又不专业，然后又很拖拉，但是他们的成本又用得很高，所以他当时在北京选了一批人。
那你知不知道他后面就是他新找的，就是除了你和他的原配的第四位那个人，你知道那个人的你有见过他照片之类的吗？
我就是在朋友圈看到他照片之后，我就就知道了呀。
你当时心里是一种什么感受？比如说你看到说啊，你怎么原来没有来找我，或然后去认识了新的人？
我直接
内心是不是
直接 我直接就骂发微信说了呀，我说你不是什么什么那个什么，你这找了新一个你都不找我，然后就直接问了呀，
然后他怎么回复你的？
就打马虎眼嘛。
天哪，
你确定你那个是骂他不是在打情骂俏？你刚才那个口气。
没有没有，
我也这样在想，
他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存在，因为也有可能后期我把他折磨的要够呛，因为我确定不去美国之后他男朋友就回来了，然后我们还在一起大概有段时间，就是特别的狗血，因为在那个时候他男朋友回来了，我们就没有办法像之前一样每天都见，他就只能每周健身的时候，可能他一三五健身，那他可能不去健身了或者干嘛的时候我们俩才能见面，就跟偷情一样的。
天
哪，
那
就
是说，
嗯，
那就是说后期的那段时间，你就是变成了真正的小三。
对，我后期有大概两三个月是真正的小三，就每天就是偷情的小三，就特别的煎熬。
你当时内心有没有就觉得，就是比如说，就是以某些小三的立场就觉得很不公平啊，就是说为什么咱们要这样偷偷摸摸，你不能跟他说你分手然后跟我在一起，你有没有跟他哭闹？
当然有，当然有，所以就是闹得很那个嘛，就是反正挺狗血的吧，而且那个时候才20多岁，20出头。
你有没有想过，
嗯，
你有没有想过去找他的那个正室，就是他当时的男朋友，去跟他摊牌，然后说你的谁谁谁在外边其实是有我的，你要不要跟他
干嘛？两个主动型约在一起干什么？打一架？
哎、
你说两个被动型约在一起还可以撕逼？
就是
这个道理，
我的意思就是说，有没有跟他就是摊牌之类的，说你要在我们两个中间选一个，不能再这样下去。
就我肯定会说跟他说这种话，但是我不会像你刚刚说的去找他什么正事什么的，去 battle 什么的，不太会。
battle， 我的意思就是那种。
不会不会不会，因为我
不计后果地做一些事情。
我打心眼里头是很羡慕他们的感情的，所以我不太会就是说想去破坏或者干嘛，当然内心可能是渴望的，但是事实是不会这样做的，因为我是觉得他们当时的生活是我特别向往的那种生活，所以我觉得不太会。
我突然想到林悠悠的特别经典的，我不知道是不是他的原话，他说、我不是来破坏你们的，我是来加入你们的。
我也没有想过加入、欸、那个时候好像还没有这个想法。
加入，
我的上天。
我觉得他们应该不会介意了。
我觉得我现在觉得啊，可能不会介意，真的，因为毕竟
我觉得当然会介意，尤其人家刚刚从很久没有见的人回来了，然后突然知道你的存在，怎么可能会不介意？
我不知道，反正我一直都也没见过他那男朋友，就只是看过照片而已。
我觉得介不介意要看那个多多和他那个男朋友之间的那个化学反应，如果那个化学反应是 OK 的，这个事情说不定就成。
嗯，有可能。
多多，我还是想问你一下，那最后这段、关系的结束，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决定要分开了？
就当时太煎熬了，就每天都见不到，一周见个两三次，又不能发短信什么的，就感觉偷偷摸摸的，就我提的吧，但我提完之后我就后悔了。
就是说你刚提完然后他就同意了是吗？
对，他估计也被我折磨得够呛了吧，然后他就同意了，同意了之后我就后悔了，后悔了之后我还去找了他，但是后面也没有，然后就 over 了。
天哪，那你当时去找他，就是说你们是在一个吵架中你提的分手，还是说你就有一天可能受不了了、
吵架当中吧，我记得应该就是某一天他可能就是已经说了今天要过来的，但是临时又没过来，类似于这种琐事情了、啊。但是因为确实被折磨得够呛那几个月，因为你想到你又不能主动发短信，你从前面的每一天都在一起，突然一下 发短信也不行，又见不到人的，偷偷摸摸的那种感觉肯定是不好受的。
哎，那我其实很好奇中间这个时间线，就是你跟她在她男朋友回来之前的是相处了多久，然后她男朋友回来之后你们这段关系又维持了多久？
一半一半吧，大概加起来应该也就大半年，六七个月左右，然后在一起大概三个月，她男朋友回来大概也差不多就三个月，就一半一半的时间。
你觉得你的整个最大的一个付出，或者是你觉得你在现在回忆起来，你感觉你在这段感情中间就是失去最多的，或者最难过的一个点是什么？
就是因为我觉得这段感情当中我自己有点太作，有一点迷失掉自己，所以我觉得说可能在后期的话，我还是觉得在感情当中是需要先做自我的，然后不要为了这段感情或者什么样子就忘掉自己的存在，然后把所有的时间也好精力也好全部都砸在一个人的身上，我反而觉得说这样子可能无形当中会给人家非常大的压力，反而不利于感情的经营吧。
所以你现在会觉得说，如果你当时能够就是再释怀一下，或者不要逼那么紧，其实你有想过他们有可能就是因为你现在回想起来他们可能感情，
对，我是觉得说因为我现在想起来，我也觉得说她男朋友回来的可能那三四个月有点，我有点太过于作了，因为那个时候已经确定不出国了，那所有的心思全部都压在她身上，然后就让她有一点喘不过气吧。我也现在想起来，换位思考一下，如果那个时候我是她的话，我应该也受不了。
那如果就是现在给你一个重新选择的机会，你会回到过去还是跟他继续那样的感情吗？就假如你碰到这个人，你就知道他有对象了，你还是决定要当小三吗？
我现在不太会吧。
嗯，
我现在应该，我从这个以后，但凡有男朋友或者是有对象有什么的，我就基本上从源头我就已经掐断了，就不会给任何的机会，就是不可能。
但其实因为是这样子，就是我跟 Jason 刚刚听你讲的故事，你为当时的那个感情的那位先生放弃了很多事情，比如说你放弃了你出国可以深造的大好的机会，然后去增加开拓自己的眼界，然后为了他，为了一个已经有对象的一位，然后放弃了未来很美好的一段时光。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以现在的角度来看，你觉得你会不会后悔你当初自己的选择啊？
不会，因为我觉得在我的感情当中那一段生活是我现在想起来依然非常宝贵的一段经历，所以如果是所谓的那些什么什么什么事业也好什么样来换的话，我还是觉得我希望能拥有这一段感情。我觉得这段感情虽然可能比较短，但是对于我而言还是蛮值得的。对，
这个其实也跟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想升华的那个结尾有关系。我跟 Jason 有聊过吗？我们在想说，哎，你对爱情里边你可以放弃或者是牺牲哪些？我觉得因为刚刚多多也有讲到，就是他为了当时那段故事，然后牺牲了一个可以出国的机会。其实从旁人的眼光里，甚至于就是我在听你讲这段故事当中，我都会听到说你放弃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哇好可惜。其实光算银子来讲的话，就美金大概就几万，人民币就差不多小百万，就是免费给到你的。
嗯，
但是因为那一个人，但是因为毕竟我们也是旁观者，可能那个人给你提供了很多温暖是金钱无法买到或者衡量出来的结果。但是呢 ，however， 于我来讲，我还是一个蛮实际的人，我会听到说啊，天哪，好后悔，好可惜。
不会，我觉得还蛮好的。
然后我们又是一个比较算站在中立的立场来讲这件事，因为我们毕竟是做电台，然后我们也不是很想，也没有特别多的，偏见吧，要讲的话，我们只是说，哇，这是一个很蛮神奇的一段经历，就是不同寻常吧，可以这样说。我现在想问一下，就是多多，你的找对象的标准是哪些啊？
标准啊，我其实没有什么标准，
一定要单身是不是？
我替你总结，要会英语，方向感要好。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现在没有。
最好就像我
最重，然后最重要的是，我觉得是要单身。
对对，要单身，我不想再做小三，我不行，我受不了。
你当时这段经历有没有跟你的其他朋友分享啊？
我身边比较好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因为我就那么，其实对，都知道。
然后他们当时有没有说一些让你醍醐灌顶的话，或者是咒骂你，你怎么可以这样做？
没有哎，没有。
他们都鼓励你，然后说快去上位。
也没有鼓励，因为他知道我这个人就是不太会听别人的。
拜托，你没有听过那句话吗？如果是你的朋友遇到小三，那那个小三就是十恶不赦；如果你的朋友是小三，那就是真爱。
嗯，对，
好像是，好像是有人这么讲过这句话。嗯，但是我觉得于我来讲，就是问本人，我个人还是一个，我感觉我个人还是一个道德感蛮强的人，就是听到这些故事，我有些会觉得好生气。但是
你少来吧，我怎么不觉得你道德感强？
Come on， 道德感不好的事都是发生在你身上 ，OK？ 我还劝你很多次，
你少在这给我乱说。
这故事是可以展开的吗？
没有，我们两个一般都是这样互损的。
好，
我自己没有特别多这样的经历，然后，但是我周围有一些朋友，他们有经历过这些事情。有时候毕竟也是好朋友，然后我也不能讲一些特别过分的话，然后。但是作为旁观者来讲，其实我心里还是蛮急的。但是有时候又看到他们还蛮幸福，其实有时候也会让你陷入一个很纠结的地带，你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反正我觉得其实与你们来讲，就是比如说就是多多，你自己心里想，你觉得那个段时间是一个让你很难忘，或者是在你人生的记忆当中是一个很珍藏的一个宝贵的经历，其实也蛮好的。从那个角度来讲的话，毕竟你知道我们都不会再经历二十多岁然后那种义无反顾啊，或者是那种奋不顾身的经历了。人生当中我觉得有一段这样的感有一段这样的记忆，我觉得还是蛮好的。
对，就是我觉得是对的，就是有这一段值得回忆的记忆还蛮好的。因为确实你现在让我回到那个是不可能的事情，就没有办法。
那 Jason 呢，你觉得你为了爱情你可以放弃哪些，牺牲什么？
我觉得与其回答这个问题，我突然间刚才在开那些就是擦边玩笑的时候，我想到一个我被小三的一个非常好笑精彩的一个故事。
你被小三还是你是小三？
哎，这样等一下，我有点没搞清楚这两个的区别。我被小三，我是小三是我主动是做小三，我被小三就是不小心变成小三。
对，就是你是不小心变成多多前那一任男朋友的正室，还是你是多多？
我是多多，这是什么比喻啊？简直不可理喻！这是什么比喻啊？比的好烂。但我跟你们说，其实没有到男朋友那么夸张。我特别记得有一次，你知道我不是就住在纯 K 旁边嘛？然后我有一次就是正常的下楼去跟朋友玩，然后是我和我一个好朋友和他的一群朋友在玩。然后在玩的时候呢，当天就喝的也蛮多的，然后喝了很多之后，我就反正他们一群就在那边有一群朋友，然后我们这边有几个人，然后我就跟其中的一个人有一点看对眼。那个人就是因为你知道有些比如说你在酒吧或者怎么样遇到可能就是朋友也可能是聊得来，但如果你们中间是有火花或者是有化学反应的，那其实就很明显。那我当时跟这个人呢就有点看对眼，然后一晚上就走得很就坐得很近，然后一直在玩游戏啊什么的。然后到后面的时候就走得已经很近了，就已经是身体贴着身体，然后我也没有多想什么。我也最好笑的是我
等一下打不好意思打断你，你说身体贴着身体，你说正面贴吗还是侧面贴？
就是在一起坐在就肩膀靠着肩膀的那种。
哦，那就是侧面。
对，但是已经有一点就是比如说手放在他的腿上，他的手放在我的腿上啊肩上的这种亲密的动作。但重点来了，然后后面我喝的已经很醉，已经到晚上两三点三四点的时候，就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鬼使神差的，因为我们已经很近了，我就在他离我很近的时候就亲了他一下脸。然后一切本来到这个 moment 都还是比较正常的，你知道我后面人生尴尬到哭泣。后面我的朋友 突然间来拉了一下我，然后你猜他跟我说了句什么话？他跟我说，他们的朋友去跟他说，就是这个人的对象也在现场，然后专门提醒了我这个朋友，叫我这个朋友去来提醒我。
天哪，
有没有很精彩？
你太夸张，你当时是不知情的是吗？
当然不知情，他一直一晚上都在拉着我玩，然后就是很暧昧，然后已经有些这种动作，然后他的对象就在现场，他们也不坐在一起，也没有就没有感觉他们两个是对象，然后一晚上就在这样，然后我就然后最后告诉我什么结局，我这个 OS 就是，而且 你想象一下，他们对面一群朋友都知道他们两个的关系，然后看着一晚上就在像看戏一样的看着我跟这个人，就说哇他们两个好夸张。
天哪 Jason 你也有今天呢。
我震惊，然后我整个脸就垮了，然后重点是我旁边
坐到一边是吗？
对，我整个就是震惊，我就是震惊到夸张，然后我一晚上就脸就垮了，我就没有再跟这个人玩，这个人好像当没事一样，他好像不知道这个事情，后面就是我就是出去上了个厕所回来之后就坐在边上，他还又从他原本中间的那个位置跑来边上来接着跟我玩，然后我就说、哦、我不玩了，我喝多了怎么怎么样，我就没有再理他，但是就非常的尴尬。
天哪，那这件事的责任其实应该是那个人了，
但反正当天晚上是非常精彩。
天哪，这个故事还蛮精彩的。
对，
刚刚多多在讲他故事结尾的时候，其实有一段经历还蛮让我们印象深刻的，就是说他在那段难忘的故事当中他有一点迷失自我，比如说他跟他当时的那任对象在闹啊，就说为什么不能在一起之类的，有点让他做选择，其实在三个月之后又是一段感情又很浓，然后但是你又不得不做出一些选择或者让步的时候，但是我觉得就是永远都不要忘记对自己好吧，因为就是如果你一旦发现当时的那段故事或者是当时那段情感让你自己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或者精神负担，我觉得就是要适时的知道不要这样下去，要立马退出，要有一个崭新的开始，毕竟我们大家都不想在感情当中受委屈嘛。
哎，我觉得其实你说的这个不委屈是对的，因为我们刚才的观点或者是刚才听下来的感觉都是在想说这段感情怎么怎么样，但其实这段感情对根结底，我其实跟多多聊下来，我觉得多多其实是一个蛮委屈的一个状态，就我觉得啊，听起来可能也是因为我们是站在多多这一边去听这个故事的角度，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委屈的状态。而我觉得在感情中间其实不要让自己委屈，因为人活那么多年，大家其实很多时候最重要的，你无论是谈恋爱也好各方面也好，你不仅是要让别人开心，你更多的是要让自己开心。所以其实也是我们听众朋友，特别是我知道我们有些很熟的听众朋友，如果你们现在在一段感情中间，或者是大家有些时候有些 struggle 或者有些怎么样的话，其实大家就归根结底想一想，你现在在这段感情中间你是不是一个受委屈的人，那你觉得你受的这个委屈是否能够支撑你们的这段感情走下去，这个关键。如果你觉得无所谓，那倒无所谓，但你觉得说我很委屈为什么还要再做这件事的时候，你可能换一个方面你要想一想，那我这个事情到底有没有继续下去的一个必要。那我也是希望我们今天的这个电台能够以这样子一个比较开放式的结尾，那我们可能对这个事情不会有过多的一个评判，那希望每个听众能够从这个故事里面听到不一样的对自己有用或者是对自己对于感情的事件有一个方向的一个看法。
好，那感谢多多今天可以来漂亮和戏讲你那段令人特别难忘的一段情感经历，然后我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在谈，你现在有在谈恋爱吗？
没有哎。
那我和 Jason 吧，就是 on behalf 的漂流影和戏这个平台，祝你在未来的情感故事当中更积极的更主动的去爱自己，然后有一段很美好很甜蜜的恋爱，然后也不会遇到任何让你糟心的事情。
好，谢谢。
你不要祝福回来吗？
那祝同住。
你不要去为难
人家。
那大家喜欢我们的话记得点赞加关注哦，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